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普京这次访华和以往有所不同，普京将借机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峰会。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几日前表示，俄罗斯和北韩峰会将在本月下旬举行。俄罗斯媒体说，普京的访华时间在4月26号到27号，普京很可能在前往北京途中停留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在4月24号或者25号会晤金正恩。但是一些俄罗斯的北韩问题学者批评说，如果普京和金正恩峰会赶在普京抵达北京之前举行，这样会被外界留下普京将向习近平报告这一次峰会结果的印象。为了减少中国影响，普京和金正恩峰会最好应该在普京访华之后。这次峰会的地点可能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那一度的一些工作人员说，为了准备峰会，校舍中的一些建筑目前已经对外关闭。由于邻近北韩，金正恩将能够很方便地乘坐他的装甲火车抵达当地。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乘坐火车访问远东地区的先例，这个将是金正恩第一次访问俄罗斯。金正恩已经多次访问中国并会晤习近平，普京一直寻求会晤金正恩，两国的各种互动最近一年多来越来越频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访问平壤期间，都曾邀请金正恩访俄。好多俄罗斯外交人士评论说，俄罗斯目前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影响最少，但俄罗斯的优势在于与其他相关各方相比，俄罗斯无后顾之忧，亦都没有被捆住手脚。目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交往变冷，北京和平壤的关系变得寂静。二月份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北韩峰会破裂，俄罗斯终于等到时机，现在轮到俄罗斯登场借机发挥更多影响。此外，北韩利用与俄罗斯走近强调自己的独立，避免完全依赖中国，这个为试图更多涉足朝鲜半岛事务的莫斯科提供了机会。平壤方面可以借此强调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在俄美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北韩议题更加是为数不多的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讨论，内心倾听对方想法的领域。北韩议题亦都可以为俄罗斯和美国缓和关系营造气氛。这个是普京第二次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中国近几年来不断地强调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越来越活跃。中国与俄罗斯从2016年起已经多次举行了北极联合考察活动。两国科研机构最近在圣彼得堡组建了两国联合北极研究中心。在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驻北京大使杰尼索夫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和帮助开发北极航道沿线的港口和其他的基础设施。他说，北极航道沿线缺乏导航设备，需要建造更多的破冰船。南华早报说，在去年27艘穿越北极航道的货船中，有8艘来自中国的国有船运公司。第一批来自北极的液化天然气去年夏季亦都运抵中国。北极地区可以成为另一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基地。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俄罗斯亦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入股，加入邻近亚马尔的另外一个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在邀请中国更多投资北极的同时，俄罗斯亦都进一步加强了对北极地区的各种控制，包括组建北极部队，建造专门在北极使用的军舰。俄罗斯甚至立法要求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时必须事先通知俄罗斯。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目前仍然以服务俄罗斯国内为主，外国船只占好少份额。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在税收等很多方面都享有优惠。利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俄罗斯突出的是在北极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 分析人士塔鲁尔科夫说，俄罗斯成功使中国投资加入北极能源项目，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中国在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
Важно то, что Китай при это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проектн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а проектн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будет по масштабам.
塔鲁尔科夫说，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不单止停留在收购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股权，中国还对这个项目的开发提供资助，而且规模非常大。中国的参与使北极的能源项目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如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仅集中在能源上，除了能源和北极基础设施建设外，俄罗斯亦都曾经邀请中国投资建造北极地区的一条重要铁路工程。苏联时代提出的这个项目计划将西伯利亚铁路与北极地区的港口连接起来，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的前景却日益暗淡。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媒体报道两国联合研制大型客机 CR929 项目可能生变，起因是中国坚持要求双方未来应各自销售这款客机，这样将会使俄罗斯没办法获得中国市场销售这款客机的收入。由于俄罗斯市场对这款客机的订单数量远远少于中国市场，俄罗斯过去期望在中国市场共同销售这款客机获利。中国与俄罗斯持续多年的高铁合作项目同样生变，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项目除了过去被人批评涉嫌腐败和回购丑闻外，普京总统几日前表示他更加支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之间兴建高铁，而中国参与的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仍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